神父陪你读圣经第四十一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三十章的第二部分，就是三十章的二十五到四十三节。那么在前面呢，我们听到看到雅各伯呢，现在家里面已经是十七口人是个大家族了。他自己两个妻子两个妾，还有十二个孩子。那现在呢，是他成家立业的时候到了。所以今天在读经当中，雅各伯就请求拉班能够让他回到自己的本乡故土去。那么拉班是否同意呢？拉班是否同意雅各伯带着妻子儿女离开呢？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具体的内容。我邀请你打开诗高版圣经创世纪第三十章第四十八页，你一定要提前看一遍整个这一段呢，一共分为五个小部分，就是三次对话两次行动。那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列了一个结构表方便大家对今天的内容有全面的了解。整个第三章的二十五到四十三节分为三次对话两个行动，就是雅各伯和拉班的对话。比如说在第一小部分二十五到二十八节，请求回到本乡故土去。第二十九到三十一节呢，就讲到雅各伯应该如何兴家立业。第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就商讨工匠拉班呢想办法想把雅各伯留下来。然后两个行动呢，就是商量好工匠之后呢，拉班呢首先行动，就是三十五到三十六节，他马上变了工匠。那面对拉班这样的变化呢，雅各伯也采取了他的行动，那就是三十七到四十三节。好，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具体的内容。我邀请你打开诗高版圣经第四十八页，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五节。拉黑尔生了若瑟以后，拉黑尔生了若瑟以后，这是一个生命的转折，是雅各伯生命的转折。雅各伯在拉班家服侍了十四年已经满了。然后呢，现在呢是他成家立业的时候，可以得到自由的时候。所以今天呢，雅各伯就对拉班说什么呢？请让我回到我的本乡故土去，并且呢，让我带着我的妻子儿女一起回去。雅各伯为什么这样说呢？难道他没有权利带着孩子走吗？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特别是出谷记第二十一章三到六节，如果一个希伯来奴隶他一个人来的时候服侍了七年，他走的时候呢还要一个人走。如果带着妻子儿女一起来的可以带走。如果是主人给他娶妻，那他所生的孩子呢都是主人的。我们来看看这段圣经根据出谷记第二十一章二十一章三到六节，一百零八页，我邀请你一起来看一百零八页，你找到吗？一百零八页，我们一起来看，我们要在网络平台上形成互动，我们一起来看，更深的了解圣经，找到了吗？第二十一章的普必法就看到如果一个希伯来奴隶服侍了六年，第七年呢可以自由离开。如果单身而来，要单身而去。他若娶的妻子和一起来，那可以带着妻子走。如果主人给他娶的妻子就像雅各伯一样，是拉班给了他两个妻子那妻子和所生的子女呢都要归主人，就是意思是都要归拉班他不能带走。那雅各伯呢以奴隶的身份来服侍，但是毕竟还是亲戚，所以雅各伯呢希望得到拉班他的舅父的同意。这拉班呢也非常强词夺理拉班也认为 这妻子孩子都是我的啊，这是也是有圣经根据的。我们可以看啊，三十一章啊，咱们的创世纪三十一章的第啊43节，一起来看啊，就是翻过来创世纪啊，三十一章的话，四十三节提到什么呢？拉班回答雅各伯说啊，就是50页说什么呢？说女儿是我的，孩子是我的，羊群是我的，你所见的一切呢都是我的。你看拉班也非常的蛮横无理啊，他也根据这样的法律说这都是我的，那你不能带走，那如果带走的话你还要遵守什么什么啊，这个条约啊或者什么服饰。所以这个雅各伯就来请求拉班，那拉班是否同意呢？我们看第27节，拉班呢是从心里呢不想让他走，但是呢也不能啊阻止啊，所以呢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啊。拉班呢实在是一个啊谈判的高手啊，我看他怎么说啊。第27节说呀，如果我在你眼中得宠，请你留下来啊。我在你眼中得宠，大家重复一下啊，我在你眼中得宠，这是一个晚辈对长辈说的，或者说是用下级对上级说的。现在呢拉班呢马上来谦卑自己啊，把自己呢放得很低，来请求雅各伯留下来，并且把雅各伯呢推到天上啊，捧到天上，说什么呢呀？我现在呀查出来，上主祝福我啊，是你因了你的缘故啊，你实在不能走啊，天主要借着你来祝福我啊，你是天主眼中的宝贝啊，你是我得祝福的器皿，你不能走啊，你要留下来，并且还接着说呀，请你规定你的工价啊，你提出要求，你要多少钱你跟我说，我都满足你，我必赐给你啊。就是雅各伯呢想用金钱来啊，拉班呢想用金钱呢啊收买雅各伯啊，只要你同意留下来啊，我什么都答应你。那雅各伯面对他舅父这样的说法啊，雅各伯敢提出来要求吗？或者说雅各伯要提出什么样的工价呢？雅各伯心里清楚啊，他的舅舅拉班是个刻薄小气啊多变的人，所以雅各伯呢没有直接提出这个工价，直接说他的服饰啊，先说他的服饰。他是这样说的啊，我们看第29节，雅各伯说呀，你是知道的啊，我是怎样服侍了你啊，先说服饰啊，没有直接说这个工价，你都知道啊，你的牲畜跟着我是什么样的情形啊，在我来之前是怎么样，我来之后是怎么样，我来之前呢是那么少，我来之后呢增加了很多，你看我一来上主就祝福了你。雅各伯呢让拉班来看自己的服饰，根据自己的服饰呢来定工价。那雅各伯是什么服饰呢啊，根据这个圣经的内容啊，我总结了几点。第一呢，他的服饰呢是看得见的，不怕人去查看的，所以你是知道的啊，这是透明的服饰，你是知道的。然后呢他的服饰呢是有效果的啊，是可以对比的，在来之前啊是怎么样的情况，来之后啊就开始倍增，开始翻倍啊，是有效果的服饰。并且这个雅各伯服饰呢还是带着上主的同在的服饰啊，雅各伯一来就祝福了他，大家后期说我一来上主就祝福了你啊，雅各伯一来就祝福了你，确实是啊，正如在咱们的圣经当中第创世纪28章啊第15节所说的啊，天主对雅各伯说的，我要祝福你啊，祝福你的后裔，地上万民呢都要因着你而获得祝福啊。是的，雅各伯呢成为一个福源，就像哑巴郎一样也成为一个福源，并且他的服饰呢是啊，任劳任怨啊，是全心全力的服侍。我们根据呢31章的第6节啊，雅各伯也说呀，第6节啊，我们看31章哈，说什么呢？我全力服侍了你的父亲啊，全力全心全力的，并且根据咱们31章的第39节，还可以看到雅各伯的服侍啊是负责任的服侍啊。我们往后翻第50页，说什么呢？第39节。如果这些羊呢被野兽撕裂了，我来赔偿，如果去偷走的，无论是白天和晚上，我来赔偿啊，是一种负责任的，不让拉班吃亏的。根据40节呢，我们也看 他是一个任劳任怨的啊，是不言辛苦的。在第四十节说呀，夜间我受尽了炎热啊，日间我受尽了寒冷，双眼无法入睡。如果我们接着啊往下看，看四十一、四十二节说什么呢？说呀，你的父亲十次变更了我的工价，我照样去服侍他啊，忠心耿耿啊，以不变啊应万变的服侍。各位弟兄姐妹，这是雅各伯啊服侍拉班的这个态度，也值得我们每个基督徒学习。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如何去服侍天主，或者在你的工作当中啊，你如何服侍你的领导啊，你的老板，他的榜样呢，都值得我们每个啊基督徒来学习。那在这里呢啊，我给大家啊立了一个表格，希望大家能够啊清晰的记下来啊，也方便你去啊给别人来分享。好，我们看这个雅各伯啊服侍的特点啊，一共是七点。第一点呢，就是啊任劳啊这个透明可见的服侍啊，有圣经章节30章29节，是有效果的服侍啊，有倍增的服侍，第3章30节，全身全心的服侍，第30章第6节，带着天主同在的服侍，第31章38到9节，负上责任的服侍，31章39节，任劳任怨的服侍，不言苦的服侍，第31章40节，以忠心啊，以不变应万变的服侍啊，无论他的老板这个拉班如何变化工匠啊，我还是去服侍，第3章41节。弟兄姐妹们，这些服侍的特点都对我们基督徒啊有帮助，你记住了吗？好，下面让我们啊再次啊回到圣经当中，翻过来啊，我们还看到第30章的第30节。那雅各伯呢，叙述完了自己的服侍之后呢，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啊。那么我这样的服侍你啊，我为你做了很多的好事，很多的大事，那你呢也应该为我做一点好事啊。所以雅各伯就说了，几时我才能够兴家立业呢？我为你做了很多啊，你可以为我做什么呢？雅各伯呢暗示拉班应该啊去赏报他啊，去回报这个雅各伯的服侍。这也是有圣经根据的啊，就是如果一个奴隶啊服侍了这个主人，当他离去的时候呢，应该大大去酬报他，酬劳他。根据生命记第15章13至14节啊，你可以翻到哈，生命记第15章256页，二伯说什么呢？说呀，如果一个希伯来奴隶啊服侍了你6年，第7年可以让自己的离开。那离开时候呢，不能空手而去，应该从你的羊群中、科场上、榨酒池内取出厚厚的一部分来酬报他，愿照上主祝福你的分给他啊！你要分给他，要帮助他。我相信拉班呢也知道这样的法律啊，所以拉班的心就软了啊。拉班说呀，我们看这个又翻过来了咱们的圣经啊，第30章的第31节，拉班说，好吧，我应该为你做什么？大家吼起说，我应该为你做什么？这是拉班说的，这在拉班的人生哲学当中啊是非常少的这样提问啊，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拉班老是想啊，别人应该为我做什么啊，别人都应该怎样服侍我。今天拉班第一次提出来，我可以为你做什么，真的非常的稀少。那可以为做什么呢？雅各伯呢是对他的舅舅啊是了如指掌啊，知道他刻薄小气，所以啊雅各伯说呀，我什么也不要，你什么也不必给我，即使我要你也可能不会给我，所以呢我只需要你承认一件事情啊，只要你承认我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仍然牧放你的羊啊，这个条约了啊，这种合同了，我牧放你的羊，你呢要承什么呢？你今天走遍羊群，凡羊群当中有斑点的，大家说有斑点的，有黑点的，绵羊中有黑色的啊，山羊中有黑点和斑点的，你都挑出来作为我的工匠啊。就是在绵羊当中啊，绵羊的大都是白色的羊啊，都是白羊，黑羊呢非常少啊，黑色的羊非常少，你挑出来一部分，那很少一部分你给我。或者说山羊中啊，山羊中大部分都是纯色的啊， 那种杂色的黑色有斑点的跳出来给我啊，就是非常少的，并且是在羊中的是赤种的羊，你给我就足够了。弟兄姐妹，我们再重复一遍啊，有斑点的啊，有黑点的啊，然后呢，绵羊中有黑色的。如果我们细读的话，你会想到谁？你能否想到一位牧者啊，一位善牧？他来就是为找那些有黑点的啊，有罪的啊，不好的，病弱的。你能否想到耶稣啊？耶稣在马古福音第二章的第十七节说，我来就是要召叫罪人，是病人需要医生。是的，耶稣来呢就是要要这些东西啊，要黑色的啊，召叫罪人。并且在厄泽克尔先生书啊第三十四章第十六节说，迷路的我要领回啊，受伤的我要包扎，受伤的我要医治，病弱的我要医治。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啊新约的光照下，我们看到雅各伯呢就是耶稣的预像，他要这些啊，他要为这些来付上代价。无论我们今天啊是病弱的、受伤的啊，天主都爱我们，天主要拣选我们，要召叫我们。好，让我们再次回到这个圣经当中。那第三十三节说什么呢？说后来啊，如果有一天你查看我的工价啊，来证明我的公义啊，我不怕你来查，来证明我的公义。什么公义呢？凡羊绵啊羊群当中啊，山羊当中如果没有斑点啊，就是说不是纯色的啊，或者说绵羊中是白的啊，不是黑色的，那都算是我啊偷来的啊。因为雅各伯要这些有斑点的啊，有黑色的，如果不是斑点的，不黑的，那都本来属于拉班的啊，不属于我，那我也不要。所以拉班呢，面对雅各伯这样的请求呢，拉班的心中啊是自喜啊，非常的高兴啊，这是一个直赚啊不赔的买卖，一种交易。因为拉班知道这个绵羊啊大部分都是白色的啊，生出黑色羊呢是非常少的，这个山羊当中啊杂色的啊也是很少的啊，所以拉班呢就马上啊就答应了啊。拉班呢立刻也采取行动啊，采取什么行动呢？第三十五节啊，采取我们看啊，三十五节说什么呢？当天拉班啊立刻采取行动，把有条纹的有斑点的公山羊，凡有白纹斑点和黑的母山羊，然后呢把黑色绵羊都挑出来。那挑出来给谁呢？他的第二步啊，首先是挑啊，都挑出来。本来挑出来应该给雅各伯啊，我们根据第三十二节就提到啊，都作为雅各伯的工价。可是呢拉班呢却挑出来给了自己的儿子啊，给了自己的儿子，没给雅各伯，把这些羊呢都给了自己的儿子，让自己的儿子看守，只剩下手中这些纯色的绵羊啊，白色的绵羊或纯色的山羊。然后呢还第三部分还要求呢雅各伯离开自己三日距离啊，就是走路啊三日的路程啊，比如说一天走啊大概一百里地吧，但要离开二三百里地啊来牧放羊，使雅各伯呢无法去利用那些啊黑绵羊或杂色绵羊来繁衍这个其他的小羊，也避免雅各伯来偷来抢啊。所以你看这个拉班啊真的是做得太绝了啊，逼着这个雅各伯啊真是无路可走啊。面对拉班这样的苛刻啊，雅各伯的没有抱怨啊，雅各伯有他的应对啊技巧啊，应对方法。什么方法呢？因为首先呢你看这个拉班呢把这些有斑点的黑色绵都拿走了啊，使这个雅各伯呢无法靠这些黑绵羊来繁殖下一代，也无法看这有斑点的羊啊这个山羊来繁殖这小羊。所以雅各伯想了自己的方法啊，自己什么方法呢？我总结了啊五步曲啊五个步骤啊，我们从三十啊七节来看啊。第一步呢，雅各伯就是拿了杨树、杏树和枫树。大家说杨树、杏树和枫树，这都是有象征意义的啊，一会儿跟大家讲。拿来干什么呢？剥皮啊，剥成第二步就是剥成一条一条的白纹，使光白啊白光啊露出来的第二部分。那第三步呢，就是把这些树枝呢插在这个水槽当中啊，插到水槽当中。 当这个羊啊，第四步就让羊来喝水啊，羊喝水的时候它就擦啊，擦了之后呢，那羊交配过程当中呢，就会看着这些生动的画面来产生这个有斑点有黑点的这个小羊啊。我们看这五步啊，第一步就是把梳子拿来啊，第二就是啊剥光啊，剥把那皮剥捞，然后呢第三步就是插在这个水中啊，第四当羊来喝水的时候啊，那彼此交配就看到这些这个景象啊。因为根据传说呢，根据传说当这些动物在交配的时候啊，受孕的时候看到这些眼前的景象，就会在这个小羊的这个胚胎上啊留下一些印记。那这只是传说啊，没有啊科学的啊根据。但是呢雅各伯这样做了啊，最主要是天主的参与，是天主让这些小羊啊有这个标记啊，是天主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也是有圣经根据的。我们看第31章的第8节9节，31章第8节9节说呀，凡有斑点的算我的工价，那全羊就生出有斑点的，凡是有条纹的算工价，都是牲畜有条纹的。为什么呢？第9节，天主将你父亲的牲畜夺来给我啊，是天主在参与，天主使这些小羊啊，使这些用这种方法生出了有条纹有斑点的这个小羊啊。雅各伯在这样做是天主在参与，并不是说他那个真的会产生这个效果啊。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想到了什么？我们看这个三棵树啊，三棵树啊，在新约的光照下，更在圣神的带领下，我们看这三棵树：杨树啊，象征着神的同在；杏树啊，象征着希望；枫树呢，也象征着圣神的临在。然后剥成一条一条的，你想到什么？谁的肉被剥开啊？谁的肉身体被鞭打，使那个血肉露出来呢？你能否想到耶稣？然后当羊来喝水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主的羊，耶稣是牧者。当我们喝水的时候，喝圣神活水的时候，你能否想到我们领受圣神的活水？当我们在圣神内啊，去仰望那个被剥开被鞭打耶稣的时候，我们的身上也会留下天主爱我们的标记，就是有斑点有黑色的小羊。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有斑点的，我们都是有天主标记的，你能否想到这些呢？你能否成为真正属于天主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列了一个啊参考表啊，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接受啊，这是一些啊属灵的意义啊，属灵的含义。好，根据这个创世纪啊第啊30章的30到40节属灵的含义，你可以接受啊，你可以参考。杨树啊，杏树、枫树，象征着啊天主、圣父、圣子、圣神啊，天主的参与。剥成一条一条的，想到了被剥开的耶稣啊，被剥去耶稣的衣服，他的鞭伤。插在水中呢，就是这个十字架啊，插在水中，象征着耶稣和圣神的合作。羊来喝水，羊来喝水也是信徒到啊活水旁啊，耶稣也邀请那个羊来喝水，来喝着免费的水，生命的活水。注目树枝，凡注目那个被剥开的树枝的时候，剥开树枝的时候呢，就注目十字架上耶稣的时候呢，就会生出这个小羊啊，就会产生生命，有条纹的，有斑点的。我们信徒啊，也是在基督内是有记号的。然后这些有斑点的、有条纹的呢，都成了雅各伯的产业，都成雅各伯的产业，属于雅各伯。那今天呢，在耶稣的身上有鞭伤，有血斑，有被定罪的黑点，黑点，那这些的鞭伤、血迹啊、被定罪啊，都成为我们的属灵产业。可以根据以赛亚先知书第53章2到11节，因此你看这段时候，我邀请你来看以赛亚先知书第53章2到11节42节，你会看到那个耶稣啊被剥开，因为他的受伤呢，我们得痊愈；因为他被定罪，我们得宽恕。他成为我们都是迷路的羊啊，各走各自的路，然而耶稣却把我们带到他的身边。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在新的光照下来看啊，对我们产生生命的意义。好，让我们再次回到圣经当中，我们看第40节。第40节，那雅各伯呢， 就把这一羊分开了啊，就把这一羊呢放在拉班有条纹和黑的面前呢，为自己啊组织了羊啊，把这有斑点的、有黑点的全部组织起来啊，成为属于自己的羊。那这就有点不太明白哈，就是可能是咱们第三章啊最比较难懂的一节啊，就是第四十节。所以啊，把这些羊啊放在拉班羊群中有斑点、有条纹的这个面前。如果根据上下文的话，我们看到这些有斑点的啊、有条纹的，都已经给这个雅各伯的拉班的儿子了，怎么会在雅各伯的手中呢？因此呢，我参考了一些圣经注解或者一些其他本的翻译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基督教的和合本，他们是这样翻译的，就是雅各伯呢把这些羊，就是有斑点的、有条纹的、有黑的羊呢，放在一边啊，放在拉班的羊面前。因为拉班呢光和雅各伯啊留下了这个绵羊啊，就是纯色的羊。所以这件啊有一点点小的啊不同啊，你可以参考啊不同的啊圣经版本，好使我们啊更可以明白啊这个圣经的含义。好，然后呢雅各伯就被自己啊组织了这个属于自己的羊，并且呢还用一种更特殊的方式呢让这些羊呢成为肥壮的羊啊，就是羊啊肥羊啊生这个肥壮的羊，弱羊呢就生这个弱小的羊，这是也是有属灵含义的啊。我们看第四十一节，到了肥羊交配时候呢，雅各伯就把那个树枝插在那里，那个来喝水啊，看那个树枝呢来喝水，就会生出这个肥壮的羊。如果瘦弱的羊呢，瘦弱的羊来喝水呢，就不插树枝，那不插树枝就不看那个被剥开那个树枝，那生的羊呢就是弱小的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啊，就是看树枝啊，看那个被剥开的树枝，就像我们现在看十字架一样，看这个树枝来喝水，就会生出肥壮的羊。不看树枝啊，不仰望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话，那光喝水的话，就会生出这个弱羊啊，瘦弱的呢就归于拉班啊，归于这个世界；那肥壮的呢就归于雅各伯啊，归于天主。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属灵的里面啊，在圣灵光照下来看这一小段，肥壮的羊就是一边喝水啊，一边看那个树枝啊，就是看那个十字架上的主。然后呢，瘦弱的呢就是光喝水啊，不看这个树枝，就是瘦弱的。弟兄姐妹们，你愿意成为肥壮的羊呢，还是瘦弱的？如果你愿意成为肥壮的，让你的生命影响更多的人，那么我邀请你啊，领受圣神的活水，还要仰望十字架，让十字架啊插在你的生命当中，陪伴你来走我们的信仰之路。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的灵性生命啊是肥壮的，我们这一代、我们下一代和我们接触的人都会成为健康的啊，在灵里面是刚强的、强壮的。好，那因着这个雅各伯这样做呢，天主的参与啊，使雅各伯呢越来越富有啊，拥有很多羊群、仆婢、骆驼、驴子等等等等。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想让你的生命啊成长得很快啊，让你的生命更富有，有这个灵性的生命，那么我邀请你啊读圣经啊，祈祷，仰望十字架上的主，领受圣灵的活水。弟兄姐妹们啊，通过这章的学习呢，希望啊对大家有帮助啊，希望这段圣经啊影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到天主在雅各伯的生命当中掌权，无论这个拉班如何变化啊，天主在掌权。无论这个拉班啊多么刻薄啊，对雅各伯多么小气啊，天主是大方的啊，天主要祝福这个雅各伯。弟兄姐妹们，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碰到雅各伯啊类似的这个环境，我邀请你啊仰望主啊，仰望天主，让天主降福你。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像雅各伯一样成为福源，当我们和天主关系近了啊，我们就可以去啊祝福别人，别人也从我们身上啊看到啊天主的同在。那通过这段学习呢，也提醒我们啊每一位基督徒，无论我们是员工啊，或是我们是老板啊，不要啊去欺骗别人。然后呢，特别是我们是老板是啊是领导的话，要善待啊我们的工人， 不要向这个拉班学习啊，对这个他的员工啊刻薄小气。那么弟兄姐妹们，希望借这个学习呢，增加我们的灵性的生命啊，让我们在主内啊更健壮更坚强。那么这样的分享呢，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啊，关注我的公众号纳尤特之家，或者是提朗诺啊圣经课堂。那么在天主教小助手上呢，也可以找到我的讲解。愿天主啊降福你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祝大家啊读经愉快，阿门。